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说话说南锣的第二集。上回咱们说到南锣的这个前世今生，元代属于召回坊，明代属于召回进宫粮坊管辖区域，到了清朝呢属于是镶黄旗领地，到了清末民国呢属于是内五区，等到了新中国建立是东城区的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咱们一直说了他的前世今生，在北京这块地图上他属于哪个区域的管辖。今天呢咱们说一说南锣的地理特色。说这南锣鼓巷啊和元大都啊建成是同一时期的，距今天呢已经是740-750年的历史了。那么以这个南锣鼓巷为一个主干道，向东西两边大家会发现啊，看地图包括您实地走访，伸出了对称的8条胡同。哎，这西面呢从北到南咱们数一下，这个前鼓楼院胡同、黑芝麻胡同、沙井胡同、景阳胡同、帽儿胡同、雨儿胡同、蓑衣胡同、祥福胡同，东边呢从北往南是菊儿胡同、后园寺胡同、前园寺胡同、秦老胡同、北兵马司胡同、东棉花胡同，还有这个板厂胡同、炒豆胡同，一共是16条，一边是8条，左右对称，很像一个鱼刺啊，很多人跟鱼刺似的。
是
啊，其实老北京管它叫什么呢，叫五拱街。
哦，
就好比南锣鼓巷这主干道是五拱的身子，这两边伸出各8个爪来，当然五拱比这多呀，但是呢这么一个主干道分出左右28-16个胡同也不少，所以呢老北京管它戏称叫五拱街。而且据说啊很形象，说以前呢南锣呀最北处就是北口那儿有两眼水井，这两口井呢又正好是这五拱的两只眼睛。
哇，
所以你看整个的基里包括俩井就是一条五拱趴在这儿。而且呢这种整体基里的胡同啊，四合院包括这个在这里边这个盘踞其中啊，应该说是元大都棋盘式这个城市建造的这么一个典型的代表，就当时以前属于棋盘街，哎，横平竖直，这是一个典型代表。那么此外呢说这个南锣鼓巷啊在明代被称为叫锣锅巷，那么清代呢啊依着这个谐音改叫锣鼓巷。所以咱看啊，南锣鼓巷这个名字应该是清朝有的，而锣锅巷这名字是明朝有的。那么这锣锅的名字为什么得名呢？咱以前讲过，因为跟地理的形制有关系。咱们去这个考察一下南锣鼓巷会发现啊，这南锣呢是南北两头低，中间的位置高，哎，这是南北。东西走向呢给大家说一下，东边的胡同啊是东头低西边高，西边的胡同呢是西边低东边高，听得有点绕吧。咱简单来说就是两边的胡同是临近南锣的这一头地势高，哎，另外那一头地势低，所以你看这高的全都奔南锣正中间这儿来，就好像一锅呀啪扣底下一样，中间最高旁边都是低的。那么呢也有人戏称说这像什么呀，像一个锣锅子啪的底下一样，所以这地方呢就得名叫锣锅巷。哎，明代是这么由来的。那么有人说你这是民间的一个传说，有这说法，但是实证有没有呢？这实证有，大家现在去南锣游玩能看到这个实证。哎，就是2006年8月，这南锣鼓巷啊进行市政道路改造的时候，在现在南锣鼓巷75号院和77号院这院墙外头出土了一块水准点的石碑。这个石碑呢高度是1米，宽呢是0.2米，这顶是圆形的，而且呢整体是汉白玉刻成的这么一个石碑。这石碑一面刻着字是什么呢？实测北京水平这6个字啊。另外一面呢刻的是什么呀？就是京都市政公所。哎，咱简单说这石碑的目的是干嘛呢？就是水准点的一个碑， 啊，就好像是海拔高度那个碑是一个道理的
啊。
北京的水准点呢，它的始建是1914年到1916年之间，就是清末的时候了，是北京地区啊首次进行的近代的水准点的一个测量。它的起算点是哪儿呢？前门，前门底下有一个将军石，这是起测点。然后呢，全北京一共是埋了81块水准点的碑。哎，就是说各个地方的海拔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看说南锣鼓巷它的水准点的高度是多少呢？是50.071米。如果咱们忽略后边不记的话，你就记住这儿的水准点高度是50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设置这个水准点碑，表明这地方是北京城里头地势最高的地点之一。所以这地儿很高啊，而且呢是在75号院到77号院出土的这个水准点碑。这什么意思呢？75到77号院正好是南锣鼓巷的中间。哎，由此可以断定这中间又是最高的。哎，并且呢它还是西墙出土的，那么东西两侧呢，西边又是最高的。所以呢就说明这个地点是最高，那么两边呢低，中间高，就是一个锣锅的形状。到了2008年的时候，交道口街道办事处呢把这个水准点石碑啊重新就归位了。现在呢我们去那玩可以看到被一个玻璃罩子扣在这个里边啊，是一个算是保护的一个文物吧，对吧？现在呢你去街里边一眼就能看见，就是好多人呢往那玻璃罩里边塞钱
啊，
哎，就是中国人一看有玻璃罩子罩着，就以为能够保佑你如何如何。他那个为什么能塞钱呢？他那玻璃罩子上面留了一口，这口特别像功德箱那口。但是人家工作人员特别无奈，说什么呀？说这石碑啊在地下搁着，在地下反潮，尤其下雨天的时候，你把这玻璃罩子全封闭了，这石碑上就得长胎，所以我们留一口是为了通风使的。结果没想到老百姓全往里塞钱，游客还真舍得。我看过啊，有100的，还不少。
嚯，
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石碑能保佑他什么。哎，这是说的这个水准点的碑，就证明了锣鼓巷以前叫锣锅巷是有这个历史缘由的。然后咱们再看他这个锣鼓巷的这个胡同很有意思，说这个南锣鼓巷啊，咱之前元代什么样咱说了，在乾隆15年，就是1750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这是一个研究北京历史必不可少的一份地图。乾隆年间，北京城里边最详细的一张地图啊。那么在乾隆年间就已经把锣锅巷更名叫南锣鼓巷了。那个时候地图上有了。而它为什么南锣鼓巷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地方以前呢有好多卖锣鼓的商人。那换句话说，这个地方以前就好比是现在琉璃厂那条街似的，是乐器一条街。那以前呢好多这种商人啊。又说呢这个地方呢在北锣鼓巷之南，所以叫南锣鼓巷，因为以前呢叫锣锅巷，所以呢给它雅化叫做锣鼓巷，南边的锣鼓巷叫南锣。哎，所以这名字大家记住啊，南锣的产生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北京的地图上开始正式标出了南锣，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南锣一定不是摩肩接踵，一定不是满街老北京炸臭豆腐，应该是比较原汁原味的。那么说到这个南锣呀，这地区呢从元代就经过了系统的设计规划，而且保存完好，所以胡同呢到今天来说都非常的完整。这南锣鼓巷南北走向全长是786米，宽是8米，东西两侧的胡同里边是更有讲究。咱们下节回来给大家说一说这南锣胡同里究竟有哪些个讲究。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说到南锣呢，刚才介绍了700多米，宽是8米。这南锣鼓巷啊，它紧邻着皇城，所以呢历朝历代啊，包括这个什么皇族啊，什么这个名流啊，都聚集在这儿。咱随便说一下啊，从明朝的将军到清朝的王爷，从北洋政府的总统到这个国民党总裁，从文学大师到画坛巨匠，都曾经在这儿居住过。而且至今的这地方也保存了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包括这个保护最完好的四合院的群落。哎，直到2007年，说共有国家、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8件。而且南锣呢，咱看到这地方 大多正房是坐北朝南的，所以胡同呢是东西走向的，以前是非常之完整的。但是现在看，有的这个门呢是开在北墙，那大多呢也是后来啊，这个房子的主人家呀没落之后把房子给租出去，哎，那么有在北墙掏个门，
嗯，
有的呢就是大宅院，人家这个北门啊就是家里边院子的后门，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像这个老北京有的这个老家过世之后呢他要分家，比如说哥俩怎么分家呀，咱把这个院子呢咱就一分为二，哎，前院归你，后院归我，中间呢砌堵墙，我从这个后院这个墙上再掏一个门，所以形成了就是这个南锣现在有的开北门啊，不像以前那样的规整了，但是呢也非常的规整，并且这个地方呢还出过很多的名人，包括南锣鼓巷南北主路上去那玩，现在好多人，哎呀我吃个奶酪啊，吃个啥臭豆腐呀、啊，然后弄个什么这个鱿鱼啊小丸子啊，我觉得你错过了很多特别值得一看的，比如说南锣现在临街住宅很少，都是胡同里住宅多，
嗯，
大多是小铺面，只有哪儿呢，南锣的59号院，
嗯，
是什么呢，是明末降清的一位大将，一说这名大伙儿都知道，叫洪承畴，
哦，
他们家宅子后边的家祠就是洪承畴的家庙，在南锣鼓巷59号，这么多人呼呼啦啦逛南锣鼓巷，有谁看过这儿一眼？
嗯，
看的全都是那些个，怎么说呢？哎，就挂梁头卖狗肉的东西，对吧？
狗品，所谓纪念品。
哎，对。然后呢，《天之偶文》里边也记载了，说什么洪承畴府邸在南锣鼓巷路西，指的就是这个59号院。
嗯，
而且南锣鼓巷呢几经变迁，它以前呢也是挨着皇城，也是闹市区，紧邻着鼓楼，所以地方以前呢一直以来也是经济和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嗯，
哎，到后来呢，这地方新中国建立之后，咱说这个有很多的现代的文化场所也建在这儿，比如说中央戏剧学院、
嗯、
啊，逸夫剧场都坐落在这儿。
对，
因为在这上学的这个帅哥美女居多嘛，
嗯，
人家得没事得休闲休闲，对吧？
对，
而且这是考艺术院校的，家里都有钱，没钱你考不起，一个月一年学费10000多块钱，一般人考不起，
嗯，
所以他有这闲钱，为了满足这帮学生，南锣起初其实啊是很幽静的，很有小资情调的一条街，
是的，
为数不多的几个小饭馆，
嗯，
披萨店，
嗯，
咖啡厅，
哎呦
哎呦，当时我刚拍片的零几年的时候，街上可以说人非常之少，很安静的一条街、嗯、
对，
哎，只有每年中戏表演系考试的时候，胡同里才挤满了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考试来嘛，
哦，
到后来慢慢的就成了现在咱们说的好家只看人不看景的这么一个南锣鼓巷了，
是，
然后说到南锣鼓巷呢，这个地方啊有很多的胡同，咱们呢说几条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一呢方砖厂胡同，南锣附近这胡同呢是明朝的时候就叫方砖厂，还不叫胡同，为什么呢，很简单，字面解释呗，方砖厂干嘛的呀，
它是造砖的，
哎，给皇上家，它还不是造砖，给皇上家储存方砖的地方，
哦，储存，
哎，因为什么，皇上家房坏了，给皇上家修房、
啊、
你赶紧拿东西，你不能等着、
哦、
所以呢皇上家很多这种附属的地方，现在咱们说的啊不是南锣附近，在皇城里边就可以看有蜡库
啊，
有灯笼库，有帘子库，干嘛呢，给皇上家储存东西的，这儿放帘子、
哦、
这儿放灯笼，那儿放蜡，
仓库，
对，所以都是给皇上家服务的、嗯、这方砖厂呢就是皇上家储存方砖用的，而且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管理方砖的机构，叫什么，叫厂，所以连起来叫方砖厂、嗯、管理方砖的机构叫方砖厂、
哦、
那么清朝乾隆年间呢叫方砖厂胡同，等到了宣统的时候呢又改叫方砖厂，民国的时候一直沿用叫方砖厂，这方砖厂呢就在南锣鼓巷区域中部偏西一点儿。那么这胡同里边啊，咱去看71号、73号是煤炭部宿舍，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清朝一个管理库银的官员他的家，他的府邸就在这儿，管理库银的，所以当地老百姓呢给这个院呢起名什么呀，叫银王家，哎，就是管理库银的姓王的他们家、
哦、
所以你看这地方现在已经是民宅了啊、
嗯、
但你看进去之后它里边很多有意思的典故、
嗯、
然后呢咱再说前鼓楼院胡同，哎，很有意思，这前鼓楼院胡同，前不用解释啊，前后的前， 鼓楼不用解释，院是哪个院呢？草字头那个院，南苑机场那个院。这个院呢，在字典里边我查了一下，指什么呢？古代养禽兽植林木的地方，也可多指帝王的花园。那你连起来说前鼓楼院，那这地方应该是什么呢？
以前是养动物的，
就是鼓楼旁边养动物的供皇上游玩的这么一个园林式的东西，对吧？
是
前鼓楼院。其实呢它是一个音译，很多人字面解释没有问题，对吧？但它以前是什么呢？这个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叫孤老院胡同，叫孤老院。哎，干嘛使的呢？就是一个养妓院，妓就是那个济南的妓，阶级的妓。养妓院就是呢老人的养老院。等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呢，把这孤老院胡同就改叫鼓楼院胡同。
嘿，
哎，然后呢按地理位置分，又有前鼓楼院后鼓楼院。等到清末宣统的时候就改叫前鼓楼院，乾隆年间呢叫鼓楼院，还是那个养老院那个院。等到宣统年间就改成了这个咱说的西院呢，南苑机场那个院了，
就更雅致一些。
哎，民国后呢一直就沿用这个称呼，等到了1965年整顿地名的时候叫前鼓楼院胡同。这个胡同呢全长是261米，宽是6米啊。咱其他就不说了，这里边呢这个文物保护单位是7号院、9号院，是北京市级的文保单位。哎，大家呢那个，当然了咱们也不提倡说打扰这个当地百姓的生活，如果说很和气你可以参观呢，大可以呢悄悄的进去看看，如果人不让的话尽量还别去。这说的前鼓楼院胡同。咱下边接着说黑芝麻胡同。
黑芝麻胡同
也是南锣一个非常有名的胡同。
对，
这黑芝麻胡同作何解释呢？
黑芝麻胡同
这王庭知道。
对，说以前有个人啊是做，
哎，
做纸的。
对，做纸，纸活烧火，我们北京话叫烧火。
烧火，然后那个就是叫纸马。
哎，对，纸马，没错。那是基本上已经说出三分之二来。
他姓什么？姓何？
对，叫何芝麻，全说对了。就是这胡同以前叫何芝麻胡同。他为什么叫何芝麻胡同呢？跟王宁说的，跟那烧火有关系啊。这个东西以前在北京特别的盛行，现在基本上销声匿迹了。那么何为何芝麻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解释。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一个老头有三个女婿，这大女婿啊是一个裁缝，这二姑爷呢是一个银匠，就这三姑爷整天的游手好闲，什么手艺也不会。有这么一天呢，这个老岳父啊就说这三姑爷，说你看看啊，你说你大姑爷人家是做裁缝的，想留几尺布啊人家手里就能剩下几尺布。哎，你看二姑爷人家做银匠的，在这个打银器的过程当中，人手里边稍微松快一点，想留几钱银子呢就留几钱银子。三姑爷，就你呀游手好闲，我跟你说天天不务正业，你没什么好下场。这三姑爷就说了，那有什么呀，你等我抄把斧子到别人家溜门撬锁，实在不行上街抢劫，我也家财万贯，很容易的事儿，谁稀罕那几尺布几钱银子呀。这老头就惊了，哎呦，那哪行啊，你那算是贼，算是强盗。这三姑爷反问了，他们俩整天拿人东西，我这俩姑爷不算贼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到了黑芝麻胡同，对吧？说以前呢叫何芝麻胡同。为什么呢？那时候烧火呀这种东西特别的盛行。第一，那会儿人死了之后讲究大办。这大办呢就得指着芝麻，对吧？
对。
现在呢有些个偏远地区还保留这个习俗，大城市已经讲究什么呀，就是文明丧葬，
对，
环保丧葬。那小地方有的是还这种，
还有
风土人情，
指手机、指楼、指车。
哎，现在有这种，以前呢就是远古一点，没有车就是轿子，对吧？没有楼就是四合院。护完之后呢，没有车就是这个马车，给他哎烧过去，认为呢死人在另外一个空间跟活人过着一样的日子。其实你看，这是我们老百姓这么认为，上至皇上也这么认为。如果皇上不这么认为，秦始皇造兵马俑干嘛？ 他认为他到那边还能统领千军万马，
是，
所以你看这中国人历来的一个思想的传承。
嗯，
那么壶这些东西的买卖家就必然有很多的生意，这是第一。第二呢，宗教活动，以前一说七月十五七月半，对吧，鬼节，超度鬼节，庙里边需要大量的定制这些东西，哎，所以说呢，宗教也需要，老百姓家里边死人也需要，
嗯，
那么他们的买卖就特别的好。等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文明丧葬了，这些东西慢慢的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烧火还有什么呢？也就你说的，烧个手机、平板电脑，对吧？花圈，这是烧的，
对，
顶多过这个清明节七月十五鬼节的时候烧点纸钱，仅此而已了。
对，
这些大的东西四合院没人在乎了，对吧？但是这一点呢，我小时候住的西单特别清楚，我上幼儿园还记得胡同里边一个老爷子故去了，他们家人给他糊糊的是一个三层楼阁，
糊
三层楼阁，那楼阁那小栅栏那还站着那个侍女小人，特别的精巧，房檐上挂着灯笼，我亲眼看见，我还拿那当玩意儿呢，家长说别碰，那人家那个出殡室的不尊重人，但特别的栩栩如生，彩纸糊的
啊，
哎呦，画的那个脸栩栩如生，到现在我这都记不记都磨灭不了这个印象，还糊了一个大摩托，一比一的大摩托，
嚯，
那我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哎呦，糊的特别的
棒，
搁在那儿的话，你还真以为是真的呢，那手艺特别的好，
嗯，
咱们接着说，这地方呢有一个姓何的。糊这纸活的特别有名儿，哎，纸纸马嘛，所以就把它代称叫和纸马。他糊的纸马特别的好，哎，并且说呢，这胡同里边这家买卖呀，本身叫七巧斋，
哦，
哎，人家原名叫七巧斋，但是因为你糊的东西特别好，七巧斋没人记得住，就把老板的姓跟你的这个手艺给连上了，叫和纸马。
哦，
没人记住七巧斋，只有人记住和纸马了。后来呢，和芝麻取其谐音叫黑芝麻胡同，哎，就是今天这个名字得来。到清朝宣统年间开始，一直到今天都叫黑芝麻胡同。
嗯，
就是宣统年以前叫和芝麻，宣统年以后叫黑芝麻。十三号院是清朝光绪年间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宅子。
嗯，
哎，这个地方呢是1986年定的市级文保单位。现在呢里边有黑芝麻胡同小学，哎，其他的基本上就是民宅了，有这么一小学，这说的黑芝麻胡同。还有下边说的呢，沙井胡同，去南锣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这胡同口照相，
嗯，
为什么呢？因为胡同口有一个副食店，沙井副食店是老式的副食店，还是青砖砌的墙，门呢上面还上着板子，
嗯，
这是老副食店，并且在80年代的时候有剧组我还取过景儿，拍老北京戏的时候他还上过镜，咱说沙井胡同这个胡同呢，从明代到清朝乾隆年间呢称为叫沙家胡同，不叫沙井，所以它跟井起初没多的关系，叫沙家胡同，但是具体为什么叫沙家胡同咱不知道
啊，
那么只能以一种合理的推测，北京好多什么这胡同贾家胡同啊，沙家胡同啊，这家那家的胡同啊，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胡同里住着一个大户人家，
哦，
这大户人家他们家姓沙，所以他在沙家胡同，有这样的，就以前我们家住的胡同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小时候啊，我奶会给我讲，对面几号几号几号院，甚至于说这半条街，是张家的，为什么？张家他们家以前解放前是大地主，所以咱们现在住的房全是他们家的，到时候呢给他们家交房租，
哦，
哎，
这样的
房门口钉着一个小红牌，
嗯，
小圆红牌，拿钉子钉在柱子上，写一个字儿“私”，证明这是私宅。
哦，
这不是房管局的公房。
嗯，
哎，半条街都钉着“私”，谁家的？张家的。
嚯，
那就有可能，以此来类推啊。这胡同如果以前住着这么一家，可能这胡同就叫张家胡同。
啊，哦，
那么沙家胡同有可能是以前住了一个大户人家，半条街都是他们家的，叫沙家胡同。那么清朝宣统年间呢，改名叫沙井胡同。到民国一直沿用叫沙井胡同这个名字啊，那么这胡同里边呢，咱说其中十五号院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是清朝光绪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前宅，所以你看奎俊的宅子黑芝麻有他的宅子，他的前宅在沙井胡同，哎，这大门里边有影壁，哎，如果能允许进去的话可以看看大门里边有一个影壁，一进院有倒座房五间，然后呢二进院有过厅五间，何为过厅啊，就正面这五间房你看是五间吧，但是它有正门 后边可还有门，从这儿能直接穿到下一个院。
哦，
这是过厅。这个地方呢赏景特别的好，因为前后都有窗、
嗯、
哎，下雪呀下个雨坐里边赏景喝个茶很好。
嗯，
那么过厅五间，三进院是北房五间，到了三进院，这北房五间就没有后门了。
嗯，
东西厢房各三间，保存非常完好，2003年列入了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现在呢，这15号院是北京市文化局占用，其他的都是民宅。这是咱说的沙井胡同
啊、
哦。说完沙井胡同，再说景阳胡同。第一个想到景阳岗，景阳胡同嘛，对吧、哦？跟那俩字还一样。这景阳胡同呢，在明朝的时候叫宣家井，
宣家井，
宣家井，宣武区的宣，宣家井、嗯。等到了清朝呢，叫做景儿胡同。等到了民国的时候呢，一直沿用这个地名。到1965年整顿地名的时候，就考虑什么呀？北京有一个景儿胡同，那你再叫景儿胡同，跟他就重名了，怎么办呢？就改叫景儿胡同，谐音叫景阳胡同。
哦，
哎，它的前身叫景儿胡同。这胡同呢是东西走向的，中间是比较曲折的，所以你看，咱说的北京的地名很有意思，好多重的，对吧？
对。
咱说这北京，最有名的三里河有重的吧？
对。
哎，北京这个高碑店有重的吧？
府前街有重的。
哎，高碑店重的还重的比较厉害。高碑店在哪儿有一个呀？我记得以前呢，人给我讲过
啊，
外地来北京上学，考上广院了，
啊、
在哪儿？高碑店、
啊。
哎呀，坐着火车就奔高碑店了。等到了高碑店，告诉说您这离高碑店还108000里呢。他去的哪高碑店、啊？北京城西边还有高碑店呢，
是吧？
哎，
我这两天看地图，东五环有个定福庄。南五环外，就将近南六环有个定福庄村。
对，所以北京重的地方很多、啊。这景阳胡同因为跟那景儿胡同重，所以景儿叫景阳。
嗯，
这是咱说的景阳胡同。后边说的呢，菊儿胡同太有名了。
嗯，
去那儿现在基本都会逛菊儿胡同。
对，
里边有好多的小饭馆，临街的小铺面啊，卖的都是什么这个什么，我记得什么
时尚
的呀，时尚的这饮食。
嗯，
这胡同呢，明朝的时候。就叫菊儿胡同，但是那个菊呢，不是菊花的菊，是炮菊那个菊，公安局那个菊。乾隆年间叫做菊儿胡同，但是也不是菊花的菊，是什么呢？橘子那个菊。
嗯，
等到宣统年间叫做菊儿胡同，就是现在说的菊花的菊。
嗯，
一直民国之后就沿用这个称呼。那么1965年呢，整顿地名曾经叫交道口南二条。
嗯，
等到1979年的时候呢，把这小菊儿胡同啊就并到这个菊儿胡同里了啊、
嗯。
后来呢又改成叫菊儿胡同、
嗯。
哎，这里边呢也住过一位大人物，是清朝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谁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菊儿胡同了，说里边住过一个清朝赫赫有名的人物，谁呢？菊儿胡同里边3号院、5号院、7号院这三个院子，以前是清朝直隶总督大学士荣禄的府邸。
哇，荣禄，
荣禄了不得呀！荣禄在传闻当中呢是慈禧的傍尖相好的呀。这个慈禧呢就喜欢过俩男人，一个是荣禄，一个是半了男人李莲英。咱说的这之后呢？再说荣禄呢，后来就迁到东厂胡同了。那么这3号、5号、7号这几个院呢，是1986年定为了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嗯、
而且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说这个7号院曾经还做过阿富汗驻华大使馆。
哦，
这41号院呢，原来是一个寺庙。哎，在菊儿胡同啊，41号、
嗯、
可以去找一找。据说这个寺庙的开山和尚是谁呢？是皇上当年的替僧。就是皇上想出家，但皇上不能出家，找一人替皇上出家，侍奉佛祖，把这功德记到皇上身上。
嗯，
哎，这寺庙的这个和尚是皇上的替身。
哇，
哎，这是41号院。现在这地方呢，这个民宅就居多了。刚才说这几个，然后呢，咱再说寿比胡同。哎，寿比胡同，你看多吉利，寿比南山，
嗯，
好胡同。但是您不能往前倒，您往前一说这名完了，没人爱住了，叫臭皮胡同。
啊，
就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那臭皮。
嗯，
为什么叫这胡同呢？因为这地方以前呢有一个熟皮作坊。
哦，
咱知道这皮子下来是很硬的，咱得干嘛呢？叫
揉
皮子。
对，
揉皮子就是让皮子拿化学制剂给它揉软掉。
嗯，
哎，而且这东西以前说特别烧手，因为你想，他能把皮子揉了，你手受不了啊。
对，
那会儿也没有胶皮手套。
嗯，
怎么办呢？说干这行的人手这皮肤都极差。被烧的都不行了
哦！
说谁家干这个的呢？李莲英他们家， 早年间为什么叫这皮削李呀、啊？因为他揉皮的用到削，
嗯，
所以他们家叫皮削李。
嗯，
他爹觉得这活太苦了，儿子不能学了，怎么办了？给你阉了吧，阉了进皇宫吧。
嗯，
打这之后他才进的皇宫。
哎呀，
说这地方以前叫臭皮胡同，因为呢有一个熟皮的作坊，
嗯，
而且揉皮的过程当中散发的气味确实特别臭。
对，
哎，所以说你想住在这儿的老百姓啊，以前也够倒霉的。
是，
这个东段呢叫肃宁府。这肃宁府也有名，谁呢？明朝大宦官魏忠贤，
哦，
他的侄子肃宁伯叫魏良清，
嗯，
住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是肃宁伯，所以这个地方叫肃宁府，
啊，
哎，所以你看这地方有这么一个大的府邸，
嗯，
乾隆的时候呢，东段称为叫绥宁府，宣统的时候呢，东段叫肃宁府，民国36年，这西段称为叫寿比胡同，这东段呢还叫肃宁府。
哦，
那么在1949年之后，东段就沿称这个名字啊，叫肃宁府，一直到1965年整顿地名，这地方才叫这个寿比胡同
啊。
哦，哎，咱再说前元恩寺胡同。其实就特别好理解了，这胡同呢明朝叫元恩寺胡同，
嗯，
因为什么呢，这地方啊建有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就叫元恩寺，所以得名叫元恩寺胡同，
嗯，
这元恩寺呢是建于元至元年间，就是公元的1264年，
嗯，
前后多次的重修，这寺的西边呢有广慈庵，等到乾隆年间的时候呢称叫前元恩寺胡同，后来一直到民国都延续这个称呼。
嗯，
等到1965年的时候呢，整顿地名，这地方曾经叫过交道口、南四条。等到1979年的时候啊，又改回以前的称呼，叫前元恩寺胡同。
嗯，
并且胡同里边啊，咱们看这五号院，咱找啊，说前元恩寺肯定有这个寺院呢。
对，
五号院就是元恩寺的旧址。
哦，
哎，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去找一下。还有就是秦老胡同，也是南锣比较有名的一胡同，
嗯，
这胡同呢在明朝的时候叫秦家胡同，等到清朝的时候呢改了叫秦老胡同，民国的时候一直叫秦老胡同，那么1965年就改叫交道口南五条，也是79年又恢复到秦老胡同，这是一个东西走向的一个胡同。今天现在这个胡同的19号院还有21号院是典型的北京的并列型的四合院
啊，
一间一间一间四合院。那么35号院呢叫做起源，就是起立那个起，角丝一个起，起源，
嗯，
是谁呢，原来是清代内务府总督大臣查哈拉氏明善他府宅的花园部分，
哦，
1986年就定为了北京市级文保单位。咱们接着说北兵马司胡同，这个兵马司胡同呢明朝叫北城兵马司，
哦，
那么明朝呢北京内城设什么呀，这个东西南北中就是五城兵马司，
嗯，
按现在话说呢就是分局那意思一样，对吧，
哦，
那么负责的就是地面的治安，抓捕盗贼，
哦，
那么北城兵马司呢就在这个胡同里边，所以叫北兵马司胡同，
嗯，
而且据这个天府广记记载啊，说北城兵马司在城内叫中坊，那么清朝乾隆年间呢叫兵马司胡同，宣统年间又叫北兵马司，民国之后一直沿用这个名称，
嗯，
并且呢1949年后啊曾经这地方曾经设了交通部，现在呢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校区。下边咱说一个雨儿胡同，哎，这个胡同呢在明朝的时候呢叫做雨龙胡同，龙呢就是笼子的笼，
嗯
啊，不是那个听觉啊，是那个关老虎那个笼，
哦，
叫雨龙胡同，那么清朝呢称叫雨儿胡同，民国一直沿用这个称呼。这胡同里边也不得了，哎，这个雨儿胡同13号院是一个比较保存完好的四合院。
嗯，
这四合院谁住的呢？现在这个地址啊是北京美术家协会，
嗯，
占用了这个院子。那你想，嗯，北京美术家协会，那以前它的主人应该是？
难不成是张大千？
哎，不是，跟他齐名。叫做齐白石，
齐白石，
对，齐白石曾经住在13号院里边，这是他的一个故居，
哦，
哎，然后呢还有谁呢，就是这个董叔平故居，
哦，
在雨儿胡同的11号院到15号院，
嗯，
他是干嘛的呢，曾经是这个北海公园董事会的会长，
哦，
哎，这是他的这个故居，这是咱说的雨儿胡同。然后咱们接着再往下逛呢，还有这个蓑衣胡同，
蓑衣
咱知道就是雨天披那蓑衣呀，
啊，
对吧，嗯，但是这胡同呢在京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边说叫以前叫纱衣四胡同，纱就是袈裟的纱，
哦，
啊，衣就是衣服的衣，纱衣四胡同，并且呢在京师坊巷志稿里边啊 就写作了清朝的时候就叫做蓑衣胡同了。
嗯，
还有呢就是冬棉花胡同，这也特别有名。冬棉花胡同呢明朝一直到1965年都叫棉花胡同。
嗯，
哎，那么1965年呢改称叫交子口南七条。
嗯，
后来呢这个北京西城的护国寺也有一个棉花胡同，所以为了把这俩呢区分开，就把这个南锣这个棉花胡同啊就改成叫东棉花胡同了。
嗯，
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什么呀，炒豆胡同也是南锣的，对吧。
嗯，
这炒豆胡同呢明清的时候叫炒豆胡同，1965年呢叫交子口南九条。
嗯，
这炒豆胡同也是挨着南锣，包括胡同里边73号75号77号是什么呢，清朝僧格林沁的府邸，北京呢管的叫僧王府。哎，它是一个王府，而且保存的是非常的好，现在里边呢基本上其他的就都是民居了。
嗯，
这地方之后还有什么安乐堂胡同，对吧，这属于明朝的皇城禁区了啊，叫做安乐堂。这地方呢咱也以前说过，就是以前的宫女啊太监呢一旦得了病之后，或者说呢治不了了，
嗯，
等死了可能就把他给弄到这儿，然后就等着慢慢的死，有的呢能够将养好的呢在这儿就恢复，就这么一个安乐堂。哦，还有咱再说一个帽儿胡同，这是清朝到现在一直都叫帽儿胡同，
也很有名。
对，
嗯，
这个胡同呢咱得说它里边呢，咱说这个有什么文昌宫啊斗母宫啊显佑宫啊，以前有这些个庙宇，到今天呢，
嗯，
已经荡然无存了。咱说现在里边有什么呢，像这个可园九号的可园，就是咱说的清朝光绪年间大学士文玉的府邸。
嗯，
就我说那个园林设计非常好的，这现在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嗯，
还不是市级，是国家级的。
嗯，
13号院就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宅子。
哇，
36号、37号这俩院呢，以前是溥仪的皇后婉容她娘家就在这个地方。
哦，
所以你看这里边有非常多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
嗯
啊，保存的非常好。所以呢，咱今天呢，这个第二集叫《话说南锣》，概括的说了一下南锣附近的胡同里边都有哪些值得一逛的文物古迹。
嗯，
哎，咱们以后呢还会陆续的再推出这个《话说南锣》的系列，咱们要走进南锣的这个街头巷尾，细枝末节的去体味真正的北京的民俗文化。
好的，感谢阿龙今天带来的一期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山顶